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3月25日星期三，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继续给大家介绍这场战争的最新进展。哎，川普竟然一招给解套了。前天我们分析都替他着急，那个最后通牒最后让人给打回来，变成了对自己的最后通牒。那你干还是不干啊？你怎么下这个台解这个套呢？没想到，哎，就这么一招他就给解了套了。所以说呀，嗨，这人总是有办法的啊。在这里边呢，跑出来一个15点方案。美国这边没报，阿拉伯国家那边据说拿到了这个东西的草本，他们给报出来了，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那川普现在啥条件啊？咱们听听川普的要价。那现在这叫什么呢？川普说的呢就特别的夸张啊，特别的邪乎啊，都美伊双方，那个美伊双方都谈了，而且有一个人啊非常说了算的，我不能告诉你们，弄不好他会被杀掉的啊。说了半天，有这么回事儿吗？真相是啊，这有 CNN 等几家媒体的报道，他们给起了个名字，现在的阶段叫什么？安静的接触。那现在两边在搞什么呢？把这个真相给大家介绍一下。那最后总结，你这怎么回事啊？川普这话呢，如果按五分说，有一分是真的，四分都是瞎掰的，都是假的。那这到底是一种战术欺骗，还是操弄市场呢？首先他在啊搞这个股市，搞这个油价，这个今天大家都见识到了。那这是一种战术欺骗吗？两回了，说谈判然后给对手致命一击，那这次是同样的吗？给大家分析一下。那说到现在这个局最终解决问题啊，我把这件事儿每天都在思考啊，我给他来了个新三段论，也就是最终解决的三个阶段，也推荐给大家。那今天呢受墙内朋友的点播啊，是非让我评论一下，在墙内呢有这么一个大网红叫张雪峰，猝死了。哦，这个呢给大家讲讲。首先对这个人啊，你比如说什么护尘风啦，包括前一阵那个被封掉的那个疯子，包括这个张雪峰，哎，怎么都叫疯啊？护尘风、张雪峰、疯哥啊，全是疯啊！这仨江湖网红现在基本上都没了。嗯，其实我一直对他们还是有所关注的啊，多少我还是了解一些的。那重点给大家讲讲，就这么一个人，满嘴脏话，骂骂咧咧，就这么一痞子。前一阵就因为满嘴脏话被抖音封了多长时间，最后立誓我不骂人了，怎么怎么样，连人日都新华社都批判啊，你怎么这么个玩意儿呢？那你说那么多中国家长为什么会迷信这么一个满嘴脏话的小痞子呢？一会儿给大家分析一下啊。他生存的角度是什么呢？他这个人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呢？一会儿给大家说说。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那今明两天最大的新闻就是明天柯文哲一审宣判，结果会怎么样呢？台湾我有朋友，我让台湾的朋友请教了一下律师，我说你找专业人员给我问问大概的判断会是多少呢？他问来的结果大数15年。准不准明天咱们看怎么样啊。现在呢妄猜无益啊，你猜也没什么带他意义了，大数是15年。来，下边说是日本。日本呢路透社有这么一个报道，他们看到了日本政府搞的2026年外交蓝皮书的草本，看完了以后呢，他们做了一个这样的报道，也就是草案内容日本要对对华关系的表述做出重大调整。以前中日两国是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什么概念？ 那美国也是最重要的关系啊，也就是中日关系原来是在这个高度的。最重要的关系之一，那把它要修改为一个重要的邻国，大大的下降了。但是在里边呢，保留了一个叫战略互惠关系，这个保留了，那这个也是位置的一个大的下降。这个草案呢，为什么做这种调整？就把过去这一年中日之间的系列摩擦，稀土啦，这共军的飞机对人家雷达照射了啊，包括呢围绕台湾问题对日本的系列施压，结果现在日本呢，人家人狠话不多，人家不会天天啊跟那个接痞子似的，天天跟你那儿泼妇骂街，人家就直接把你的关系调降了，这是很厉害的啊。啊，当然呢，路透社把这个情况就问了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啊，外交部发言人还是那套话了啊，高市早苗发表涉台不当言论，严重损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扯那都没用啊，人家现在这底气从哪儿来啊？就在于高市早苗前一阵和美国和川普把关系彻底搞定，人家现在自己有了依靠，现在有了这个底气，现在公开和你叫板，把你的关系给调降了，你就作吧。那你现在你从来没拿我当朋友，那咱们俩你就是一个邻国而已了。那说到日本呢，最近好像中日之间就这么明争暗斗，确实是激起了一些民间的情绪。昨天下午，日本东京发生了一个比较刺激性的事件。有一个23岁的日本自卫队的三等陆卫翻越栅栏跳进了中国大使馆，结果被馆内的安保人员发现，当场把他就给控制了，最后交给了警方，然后现场发现他带着刀呢。好家伙，一个军人啊，那不知道进去的时候，因为看到的照片都是大伙围着，那有没有穿军装，这不应该了。反正就跳进去要干，你拿着刀进去要干嘛呢？后来这位人士表示，我是要进去当面向中国大使表达我的意见，那如果意见不被接受，我就打算自裁。也就是用日本武士的传统方式剖腹自杀，用这种行为来震撼对方。我不是想进去啊捅中国大使，我是弄我自己啊，先有这么一个事儿的。哦，这事儿也是，也就是说日本民间的这个情绪啊，在某些局部或者是在某个群落，现在水温已经升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这算什么情况？这也算是日本的小粉红吧，也算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很动感情的。那在中国呢，这样被打鸡血的人那是很多的。日本作为一个民主社会，特别是信息多元化，那儿也没有什么防火墙，你想听啥听啥。结果呢，在那里边现在水温已经给激到这么一个高度，日本社会应该警惕了啊，这个现在这种疯狂不理性的举动，这绝对要批判。我认为日本包括高市早苗他们要对这件事儿要做出说明，要予以痛斥啊！就尽管你们都说日本左转，说我是大右派，带头得说这事儿，要不然的话日本社会要出现异化啊！那真的跟那帮红脖子似的，最后上演1月6号等等那样的事情就坏了。所以说现在这个必须得早整啊。说说乌克兰，路透社的报道，乌克兰对列宁格勒州上演了规模最大的无人机的攻击，导致波罗的海的两大港口，一个是普里莫尔斯克港和乌斯季卢加港，这两个俄罗斯最重要的出口的港口全部停摆了。因为没有办法扑灭巨大的火灾，俄罗斯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出口设施在芬兰湾猛烈的燃烧。烧了几天了，今天是第三天了。什么时候烧完没日子， 这没法救啊，这个没法救，四个大冠全部给打炸了啊，这是非常厉害的。那现在出现了一种什么情况？现在两边的战事应该说随着春季的到来，随着泥浆期的结束，无论是地面还是空中，两边都全面的开始了，战争升级了。说到无人机，两边进入到了千架级的消耗战，每天两边有上千架的无人机在对干，在进行猛烈的搏杀。这个代表着双方的工业化、拼产能、消耗战等等啊，在由这种无人机的天上的大对决，两边进行全面的战争。另外在政治层面呢，因为川普最近的心情可能也不太好，另外整个的局面现在有点失控，现在对乌克兰这边的态度越来越不好。前两天不在佛罗里达乌克兰代表团去了吗？俄罗斯都没去啊，和美国谈了谈，乌克兰这边认为还挺好的，谈的还行啊，美国那边倒是没说什么。结果现在呢，美国那边也向乌克兰施压，要求乌军撤出顿巴斯地区。老这么扯下去的话，美国可能会退出谈判，也就是美俄同时现在施压乌克兰。今天我看好几个媒体都讲，美国已经丧失了自己中间人的地位，你作为中间人，你是不能啊参与一方向另一方施压的，你现在已经不能算是中间人了。也就是美俄在一些具体目标上出现了高度的重叠，乌克兰的谈判空间现在被猛烈的压缩，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现在情况还是又比较困难了啊，这边呢又开始严重了啊，主要是川普这边又变了，又开始折腾。那随着这场伊朗战争导致全球的能源危机，欧盟呢现在推迟了永久禁止俄罗斯石油进口的计划，原来说到2027年啊上半年吧就彻底停了，那现在一看行吗？啊，现在呢这又松了啊。当然欧盟呢还讲致力于推进这个计划，认为呢如果有些国家重返俄罗斯能源将是一个战略性的失误啊。当然呢现在整个局面都在往回退了。说说美国新闻呢，美国三月份的 PMI 公布了，整个的数据制造业还行啊，综合PMI 是 51.9， 还在荣枯线以上，但已经是11个月以来的新低了，这是描述制造业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制造业呢是 52.4， 还行，但是也没有达到人们预期的那种高度。这里边要命的是服务业，服务业还剩 51.1， 低于预期。这是什么情况呢？因为在美国呢整个的产业结构啊，因为这是一个制造业经理人指数，整个在产业里边呢服务业占 70% 以上，75左右，制造业实际上在里边所占的比例不像中国这么高，它的主要代表是服务业，服务业的好坏决定着美国经济的好坏。那现在服务业到什么程度？11个月以来从57.1% 降到了 51.1%， 六个百分点没有了，这才是最要命的啊。所以说呢私营部门的就业数据也跌到了 49.7， 这已经是13个月以来服务业第一次进入到了收缩的区间。所以说在美国来讲，这方面的经济的数据这才哪到哪儿啊，你等着这场仗啊，后边的数据会越来越多，情况会越来越不好了。另外说到那 ICE， 也就是那个移民执法局真的被派到了美国十几个机场啊，没捂脸啊，这个大家都去拍啊，在里边晃晃悠悠在里边执勤呢。可是一看他们也没帮什么忙啊，因为这帮人没有接受过一天的航空安检的专业培训，这帮人在里边游手好闲晃来晃去，反正确实有存在，但看着也没干啥事儿啊。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折腾啊，这现在就这样。那现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给川普提了一个建议，就是说呢，和民主党已经说好了，也就是在，因为现在就国土安全一个部现在预算被卡着呢嘛，国土安全里边下边部门多了，那能不能不给 ICE 就刚才这帮人不给他们拨款，然后国土安全的其他的几个部门就都放了，包括海关检验的这部分就全放，行不行？川普断然拒绝，不行。他把这个给捆在一块儿，他说呢，你现在你必须全面拨款，然后你要和那个拯救美国法案，就那个投票的那个，要把它捆在一起，要过就一块过。哎，他就是我需要一个全面的胜利，所以说民主党和共和党搞的这个妥协的条款啊，只限制非法移民的这个执法队伍，别的都放，他不同意啊，他也没法同意了，这怎么同意啊？另外说到呢，又一个小考，在佛罗里达州第87选区，原来给大家专门介绍这个选区，这个选区干嘛呢？选他一个补选的众议员。为什么盯着这儿呢？这是川普海湖庄园的所在地，有意思吧？结果民主党人叫艾米丽·格里格里翻转赢得了这个选区。上次大选的时候，川普在这是11个百分点击败的哈里斯，这次呢他翻了，大概我看是60多比40多啊，60多比30多吧，大概赢了20多个点，翻了30多个点。也就是川普所在的这个家现在呢是分别由3个民主党人所代表，也就是佛罗里达的众议院、参议院和联邦众议院，这3位议员全是民主党的，管着川普他们家。所以说你说他这人头子怎么混的啊？来吧，下边给大家聚焦这场美以示吼行动，咱们看看最新的一些进展。战争已经持续了24天，中间有那么一天没什么动静，其他23天都是火光冲天。那暂停什么了？实际上就是针对能源基础设施，别的方面呢，该炸炸，该打打啊，这个没有什么停顿。昨天呢，是以色列空军连夜袭击了伊朗北部和中部超过50个弹道导弹储存和发射基地，以及位于德黑兰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部、情报部的总部、武器库和防空系统。袭击分多波进行，数十架战机参与。以色列国防军公布了一下，导弹呢，你想把它都打绝，因为它在山里，你就是把山体炸塌，或者是把通道堵住，你要想全面消灭它的导弹，这个不容易。但有一件事儿，他们能追踪，他们可以摧毁你的发射装置。现在完成到什么程度呢？470多个发射装置中，超过330个已经被摧毁，导致伊朗的导弹发射数量从第一天的90枚减少到了昨天的10枚。那现在跑着的还有多少？还有140个发射装置。这就是以色列现在重点追踪、重点打击的。另外呢，帮他们设计生产发射装置的科学家也是他们重点跟踪的攻击目标，负责协调发射装置部署的指挥中心也已经被夷为平地，或科学家都杀。以色列内塔尼亚胡亲自证实，2天前有2名科学家就搞这个的被击毙。到现在为止呢，川普发布了一个5天的电厂停止打击的命令，到现在呢有效，双方都没有对对方的电力基础设施发动攻击啊，当然有了擦边球，但是还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这是联军这边说，伊朗这边，伊朗呢用携带着子弹药的极速导弹攻击了特拉维夫、拉马特干和吉里亚特什莫纳这3个城区， 以色列的中部和北部地区都拉响了警报，居民区已经确认遭到了攻击，以色列的红十字会啊也在紧急的采取救援行动。也就是这弹道打导弹打出去，打出大气层回来的时候，就爆发出了数十枚两到五公斤重的子弹药，然后散落在了居民区里边，还是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另外，伊朗武装部队也宣布，在今天的凌晨，他们对海法的拉斐尔武器工厂，还有位于本古里安机场附近的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以及机场的加油机进行了无人机的攻击，战果不详。他们也不知道，以色列这边呢，人家进行了地面的信息管控啊，现在呢有好多事儿。不像以前那样我们都能看到报道，现在都管制了啊。那现在给大家总结一下昨天上演的这一幕，昨天我犹豫了半天要不要加班，最后呢想了想，当然我是为之赞叹了。他怎么想出来的这个办法呢？川普一招就把咱们昨天给大家前天分析的那个困局给解套了。当然呢，他是精心挑选的，他选择在美东时间早晨7:04发了他那条消息，比美国股市的开盘时间提前了1小时，他是故意的啊。然后他这个帖子里讲，我很高兴的向大家通报，在过去的2天里，美国和伊朗就全面彻底解决我们在中东地区的敌对关系，进行了非常顺利且富有成效的对话。大家注意啊，是美国和伊朗，然后全面彻底的啊，非常有成效的对话。大家注意他这句话，一会儿我们有用。基于这些深入细致且具有建设性的交流所展现出的态势和氛围啊，那个，而且相关对话还会在本周，也就是下周继续推进。啊，我已经指示战争部对发电厂的能源设施的打击推迟5天，具体情况取决于会谈和磋商的进展。他发了这么一个帖子，当然之后呢，他又做了很多添枝加叶的解释。你比如他讲，这是路透社的报道，说伊朗官员，他说的伊朗官员是跪地求饶，苦苦哀求啊，请求达成协议，说领导人全都走了，没有人知道该跟谁谈呢，但我们其实呢正在跟对的人谈，他们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说你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有多么想达成协议，我们就走着瞧吧啊。这是他啊做了那种啊，吹牛式的那种渲染。然后他还讲呢，说伊朗送给了他一份礼物，说他们送给了我们一份礼物，礼物呢今天到了，这是一份非常贵重的礼物，价值连城，我不会告诉你们礼物是什么，但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奖品，他们把它送给了我。那大家问呢，是关于核能的吗？ No, 不是关于，是跟石油和天然气有关的，他们能这么做真的是很友善。大家都傻了，两边的关系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吗？这突然间怎么变成这样了呢？那有记者就问呢，说你在和伊朗的谁沟通呢？他讲，是一个高层人物，我们正在和那个人交涉，我相信他是最受尊敬的一个领导者。他说你知道这有点难，我不能告诉你们，因为我们已经铲除了所有人，我不希望他被杀，好吗？我不希望他被杀，我不能告诉你他是谁。那这人谁呀？不知道，这是谁呀？伊朗那川普呢说完了这些话，发了这个帖子之后，伊朗的外交部、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的议长、副总统，反正能有头有脸的人全都出来了，就说你川普你撒谎。那以色列那边第一时间指说这个人是伊朗的议长，结果这议长呢叫加里巴夫，立刻就发表声明说伊朗要求对侵略者予以彻底而痛彻心扉的惩罚，所有伊朗官员都坚定支持的最高领袖， 我们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们只是用虚假新闻在操纵金融和石油市场，试图摆脱美国和以色列现在深陷的泥潭。哎，都不承认，这重点人物还带头骂。然后呢，那外交部长也出来说啊，他是这么说的，他是接受美国媒体采访公开这么讲，他说在我看来，美国人是被以色列，是被内塔尼亚胡拖进这场战争的，而且我认为他们到今天也不知道自己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你看他们每天都在谈论不同的事儿，一会儿说要政权更迭，一会儿说呢要分裂伊朗，不库尔德人吗，一会儿说要推翻政府，一会儿说呢又要无条件投降。他说一切都源于误判，正是这个误判让他们陷入了困境。那个曾经要求我们无条件投降的人，现在呢正在寻求帮助，甚至向他的敌人在求助，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现在到处邀请其他国家伸出援手啊，恳求帮帮我们。在我看来，你发动了这场战争，你现在也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你停止侵略。这是川普那边的说法和伊朗这边的说法，我都介绍给大家了，那您说信谁的呀？您自己判断啊。那有记者就问川普说，伊朗外交部说了，说你这说你什么有谈判，人家说没有啊，说你没说实话啊。那川普说了，那他们得好好整顿一下公关了，我们确实进行了非常有力的会谈，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主持的，进展的非常顺利。他就说有这么一次谈判，那真相到底是什么呢？那你说有，对方说没有，你说有那么一个人，那本人都没承认，那你说这东西怎么说呀？最后呢说下礼拜这礼拜五要谈，那这礼拜五如果没谈呢，你看你提前都说好了，又是你们违约，你让对方吧就百口莫辩，这事儿不知道怎么说了啊。那咱们看看真相到底是什么啊，就这两三家媒体了 ,Axios, Political, 然后呢 ,CNN 等这几家媒体啊，咱们看看这几家媒体的报道。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和包括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内的地区调解人，没有阿曼和卡塔尔了，那两国伤心了，再不参与了，说正在讨论最早于周四与伊朗举行高级别和平会谈的可能性。美国没有和伊朗谈，美国是和这三个中间人谈的，现在仍然在等待德黑兰方面的回应，也就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本人的回应，到现在还没有呢。啊，他说的什么那个人，然后什么什么已经举行了一个有力的会谈。Axios报道，川普有意结束战争，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使任何可能的退出战略都变得复杂。美国已经向以色列提交了旨在结束战争的15点计划，并声称伊朗已经收到并已经同意了其中很多的关键条款。然而现在没有任何的实质性证据，伊朗也否认做出了任何的让步。Axios 的报道说，过去这两天，土耳其、巴基斯坦和埃及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发挥了关键的调解作用。有一位了解此事的美国的消息人士的话称，这三个国家的官员分别和这边的阿拉格奇和这边的维特科夫举行了会谈，两边并没有直接的会谈，中间是仨人啊，他们分别跟两边谈，什么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主持的，这从何说起啊？那维特科夫，这是媒体报道，通过巴基斯坦向德黑兰发送了一份包括15点内容的计划，说过去两天土耳其、巴基斯坦和这个埃及一直在两边传递信息来缓和紧张的局势。也就是说，没有川普说的美伊之间的那个谈判那个对话，也没有川普所说害怕被杀的那个什么人， 美国和伊朗仍然处在接触的前期阶段，还处在中间人带话的阶段，这是这件事的真相。所以说川普那话呢，如果要是按五分说的话，有一分是真的，两边现在正在谈，但四分是假的，确实有这么回事，但被他故意的渲染，故意的夸大了。所以说呢，你我们也多余为他发愁，怎么解决这个最后通牒呢？没想到就这么一招就拿下了这个困局。要不老说嘛，人一不要那什么就天下无敌，我确实是没想到啊，这个确实是，哎，以后这个啊，我这个没有想到这么就能解套啊。那咱们就看看半岛和另外的一家阿拉伯媒体报道的这15点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咱们听听这有谈吗？咱们看看啊，第一条，伊朗必须拆除现有的核能力。第二，伊朗必须承诺永远不寻求核武器。第三，伊朗领土上不允许进行铀浓缩活动。第四，伊朗必须在不久的将来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移交全部450公斤的浓缩铀。第五条，伊朗的核设施纳坦兹、伊斯法罕和富尔多必须彻底拆除。第六，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在伊朗境内享有完全的准入、透明度和监督权。第七，伊朗必须放弃他的地区代理人模式。第八，伊朗必须停止资助、指挥和武装他的地区代理人。第九，霍尔木斯海峡必须重新开放并作为自由海上通道恢复运行。第十，伊朗的导弹计划必须在射程和数量上受到限制，具体细节以后待定。第十一，伊朗将被允许仅用于自卫目的的使用导弹。前十一条全是给伊朗方面提出的各种要求，也就是那四大战略目标里边除了政权更迭，其他的三个拆开掰开了揉碎了全都搁在这十一条里了啊。应该说就这十一条美国没有做任何的让步。当然呢，政权更迭这事儿啊，这没办法，形势比人强，这是可以理解的啊。那伊朗这边呢，作为回报，第一条啊，这第十二，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将被解除。原来为啥制裁？不因为核吗？不是因为地方恐怖组织吗？人家都撤除了，那你凭啥还制裁人家？这有道理啊。然后第十三，美国将协助伊朗发展民用的核计划，包括在布什尔核电站发电，就铀浓缩别好了啊，正常的核发电我帮你弄。然后第十四，如果伊朗违反这些条款，所有的制裁将恢复重新实施。第十五条，双方之间的额外区域和安全谅解。第十五条，那就是其他啊，那就搁一边了。这是整个的这十五条，大家认为伊朗现在能接受吗？还是那句话啊，现在处在漫天要价的阶段，这条件要能接受，那就没有这场战争了，早就都接受了。那现在挨半天打，最后又签这么一个城下之盟，那神棍这边怎么自圆其说呀？那这顿打找谁说理去呀？要原来早答应了，对吧？所以说这是这15点啊，这个还早啊，会有很多的妥协和让步，咱们看看能到哪儿。那下边说说这个安静的接触，这是美国几家媒体的共同的描述，说两边正在进行着一场安静的接触。一个伊朗消息人士表示说，最近几天是华盛顿主动发起了美伊之间的接触，但尚未达到全面谈判的程度，目前正在通过各种中间渠道来传递信息，以探讨是否能够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他补充道，目前正在审议的提议不仅仅是为了实现停火，而是旨在达成一项能够彻底结束美伊战争的实质性协议。这个消息人士讲，伊朗并不寻求和美国进行会谈或直接对话，但如果出现一份能够保证伊朗国家利益而且触手可及的可持续的协议方案，伊朗持开放的态度，愿意听取。 然后接着讲啊，说伊朗准备提供一切必要保障，确保永不研发核武器，但伊朗有权和平利用核技术。当然他也讲，任何提议都必须包括取消伊朗的所有制裁。这也是伊朗方面首次承认和美国确实有过这种间接接触。咱们把这几个报道各个方向总结一下，我认为这个是可信的。川普那个呢，他是为了操作市场嘛，他那里边啊，这他那人就是这样啊。你比如前一阵在那说啊，你说打伊朗吧，结果有一个前总统亲口跟我讲说，我原来我就想这么干啊，但没想到在你这儿实现了，你做到了。结果大伙儿都问哪个前总统啊，最有可能就小布什吗，共和党的吗？结果马上都问小布什，结果通过办公室讲，没有啊，我没跟他有过话，没说过呀。然后其他就奥巴马克林顿了呗，没有啊，拜登不可能啊，我跟他有什么话说呀。老卡特早死了，你跟谁说呢？他就瞪着眼啊，在椭圆形办公室他就瞪眼说这话，他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啊。所以说呢，哎，我认为这个呢，像大家听着还是比较靠谱的。巴基斯坦现在是主要的中间人，他的消息人士透露说，美伊呢现在正在商量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正式的面对面的会晤。这边谁牵头呢？说这边拉高的层级是副总统曼斯啊，没有卢比奥啊，加上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伊斯兰堡会见伊朗的官员。那会是那位议长吗？现在还不知道啊。那边那你级别也得够分量，这边是曼斯啊，那你那边也得是一个副国级的这么一个人物啊。啊，整个的会谈是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和川普直接做了通话安排的，现在呢来准备把这场战争停下来。那什么时间？正在讨论最早在周四和伊朗进行高级别和平谈判，现在还在等德黑兰方面的回应，人家正在学习这15点方案呢，这行不行，我们要不要去跟他们谈，人家还没定呢啊。所以说川普说的什么那个人是什么深入的什么有力的谈判，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起来的。大家特别要注意啊，旁边有一条暗线，为什么是周四？那有朋友讲，那不转天不就周五吗，对吧，你周四谈肯定谈不成的，那周五再来一天，然后不管是好事还是歹事啊，周五股市闭市，油价那什么的那闭市的时候也不会有消息嘛，那股市也不会出现大跌，然后有什么事就跟现在一样，咱们就整周末呗。所以说周四是这样的安排吗？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是我们给大家提醒的那条暗线他是在的。为什么呢？周四的同一天，以色列议会要对2026年的财政法案，整个国家的预算案进行二读三读，然后最终投票。一读已经过了，二读三读现在就看这个了，也就是礼拜四对内塔尼亚胡来说是决定性的。如果投票失败，3月31号整个的国家财政预算案过不了，解散议会重新大选，那时候现在大概率就不是内塔尼亚胡了。他现在的内部的整个政坛并不稳定啊，他自己又这个什么贪污的受贿的这个案子等等，他是很麻烦的。所以说现在为什么把这个时间定在周四而不是周三周二或者是什么别的时间，因为这是上周五定的嘛，他可以定的早一点吗？哎，他现在在等这个。他现在等这个，为什么？因为这次和还是不和，谁说了算？老内说了算。那如果周四老内自己都没过去，那你还说了算什么呀？你这个地位就没有了，这事儿就正式由川普来说了算了。如果老内过了这个财政预算案，那他还是总导演，那后边的事儿老内呢也没有这个压力了。这次打这个仗，为什么28号抢这个打这个仗，就是为了三月份要让右派极右的这帮戴着小帽帽那帮，你怎么也得把票投给我， 咱不能重新举行大选。你看我把伊朗都灭成这样了，我有战功啊。所以说啊，这里边这条暗线礼拜四热闹着呢啊，所以说一到这个周末的时候啊，好多消息，老内如果保不住自己的位子，这事儿就麻烦了。所以说呢，现在咱们再看啊，这都掺和着呢。那以色列那边呢是有一个最新的进展的，这是以色列媒体啊新消息人报的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电维特科夫啊，释出了谈判的意愿，讲的是阿拉格奇是从德黑兰直接用普通国际线路打给维特科夫的，说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已经批准了这次谈判，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下可以迅速的解决问题，愿意在接受开战前最后一次谈判中的那些条件，也就是在开战之前不正谈着呢吗，也就是把浓缩铀交给你，然后弹道导弹啊，什么200公里什么的等等的，不有那些东西吗？嗯，是谈到了这些东西。他说那我们现在可以谈，这个也放了啊。那当时呢，维特科夫正在一个公众场合，这个是有报道的，在接到阿拉格奇的这个电话之后，两个人在电话里就吵起来了。他讲呢说川普是不会允许在伊朗领土再有任何的铀浓缩的活动，强调是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的。那边说明阿拉格奇还在争取，这边说你就别想那件事了，你跟我浪费什么时间啊，你要早答应不就早没这场战争了吗？还两个人电话里说的还挺激动的，这是新消息人报的报道。所以说这件事呢，我认为也可信啊，也就是伊朗这边也准备谈，那两边就开始讨价还价，坐地还钱，那下一步有可能啊就上演。因为这场战争灭国既然不可能的话，那只能以谈判来结束。那这个过程你说下礼拜俩礼拜仨礼拜不好说，也可能仨月俩月也是他啊。说到最新的进展，美国又提出来一个月的停火方案，这是这边由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这边啊这个提议的，这跟伊朗没什么关系啊，说明呢美国在这边现在是迫切的想停火，他提出了一个月。那伊朗这边要不要答应呢？你等于一个月就给对方股市经济一个月的喘息的机会啊。另外这一个月啥意思啊？所谓停火期间我要不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啊？伊朗这边可是没松口呢啊，现在只是一个提议。也就是说美国这边呢是提出见面15点，然后呢什么周四啊什么伊斯兰堡会晤，另外搞了一个月停火，美国这边是主动的。伊朗那边也都没拒绝啊，也是半推半就的，也准备接受谈判。说到停火那当然是好消息了，话音一出，美国的 WTI 的原油直接跌到了 86.5 美元的低位啊，这个是一个好消息啊。那说说很多媒体都在质疑川普这次的谈判说是不是一次战术欺骗呢？给大家说一些新闻。你说停多少？停5天。这个时间特别巧合，因为从美国出动的这个 Boxer 号全狮号两栖攻击舰带领的这个打击群正好需要5天，和这边这个迪利波利另外一支两栖攻击舰两边来会合，他们需要5天的时间。那你这个是不是太巧了？因为你上次两次利用谈判取得了战术上的奇袭，特别是第二次团灭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加48名伊朗的将军高层，那现在你是不是又啊瞒天过海释放谈判的信号，又等着我们出来开会呢？大家可能一看，哦，这个礼拜是不是要停啊，那我是不是从地洞里出来？那就逮着你了，那又来了。 或者是为了给地面部队的进攻来争取时间呢？所以说这个是有这个说法啊。有侧面报道，有啊，《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五角大楼已经命令第82空降师向中东部署3000名士兵。官员们告诉福克斯新闻，美国第82空降师泰格迈尔少将和他的指挥部已经接到了五角大楼的命令，部署到中东地区。整个这几千名散兵啊，已经开始做准备和训练，可能会对伊朗采取地面行动。这是第82空降师啊，这老厉害了，这个非常厉害啊。还有别的，四天前六架美国空军的 C-5 超级银河运输机抵达了中东地区，它是干嘛呢？它是给美国陆军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运什么呢？运直升机呢。这五架大肚子运输机拉着一大堆直升飞机来了。为什么呀？那兵去了他得有家伙，好家伙，现在大规模的调动啊。160特种作战航空团，这是在夜里行动的精锐的直升机部队，这帮人是相当了得的，是美国的一个大拳头啊，在动啊。第75游骑兵团，这是轻步兵部队，它是负责快速突袭夺取机场，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那不是有一个阿巴斯港口吗？那还有机场呢，哎，弄不好这75去了，他就干这个的。三角洲部队去了好长时间了，那弄不好直接是不是空投到德黑兰直接斩首，那就不知道了。第一特种部队群也去了，第五特种部队群原来他就在中东啊，他就在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现在说也到了。他们可能呢，你比如说夺岛，大通布岛、小通布岛啊、卡尔克岛啊等等这几个岛，你就看有这么多的特种部队现在在这儿云集，然后加上82空降师，他一会儿没闲着呀。所以说你说这是不是一种战术欺骗，有这方面的一种可能。白宫的透露说，现在在讨论的一个方案是夺取伊朗的主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海军陆战队先攻入该岛，修复机场，空降队跟进，这82空降师他们跟进。那这么干行不行啊？那不都说兵者诡道也吗？但这件事儿呢，应该说有了前两次，如果再来一次的话，这有点问题。因为作为一个大国，特别是美国，在军力完全碾压的情况下，还是应该开大门走大路，做你的堂堂正义之师。那川普所谓的他不是老吹嘘，我有一本书叫《交易的艺术》啊，他不是老爱干这个吗？你看我这耍各种阴谋诡计，对吧？那说的是你自己的商战，那是你自己的公司，但美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不是你那个声名狼藉的公司，你那个公司你怎么干都成，美国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好多事儿是不能干的。所以说靠欺骗战术呢，确实能获得一时的利益，但你失去了美国百年的信誉，美国是不能靠这种毛招过日子的。所以说说到这种战术欺骗，咱们把这个伏笔留着，到底是还是不是有待于验证啊。所以说呢，你看着他说他是那么说要谈了，但他手底下可真没闲着呀，刚才说的他都在动啊。所以说还有另外的一种可能性啊，在最后呢我们会说那三段论会给大家总结。那另外大家都在关注这个，没什么疑问，那就是操弄市场，明确的。你看他发那个炸电厂的帖子是在美国闭市一个小时之后，准确的一个小时是故意的，哎，大伙儿都关门了，我开始放狠话，然后在股市开门之前的一个小时，哎，我又开始吹和风，哎，没事了没事了，然后明显的就是在玩股市啊。他刚才又说多少天，五天，正好是五个工作日，从一个周末走向另一个周末，抓马杜罗哪天 大家还有印象吗？是有一定风险的啊。周六炸老哈炸哈梅内伊是哪天？2月28号，您回去查，周六。所以说川普是最在乎股市的，大事儿都发生在周末。所以说这周末啊，这跟他为仇作对的，您小心点。但是呢，这个操作呢，这次有点令人叹为观止了。金融时报的报道，在川普宣布不打击伊朗发电厂的15分钟之前，他是7:04、7:05发的吗？结果在美东时间上午6:50，有一笔15亿美元的标普500的期货一次性扫入。买，为什么？我知道你要涨，在低位直接抄底，因为它的规模，交易规模太大，15亿美元，结果就在那一分钟，因为别人都没怎么动啊，它整个把美国指数提高了 0.3 个百分点，美国股市多的分量啊，它愣给推起 0.3% 来，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然后是6:50，布伦特原油和 WTI 原油的期货合约突然暴增了6200份，有人狂买狂卖，因为当时是高位嘛，就抛了，准知道它要跌。这两笔交易的规模超过当时其他交易的4到6倍，谁都没反应过来，大早上起来的6点多钟，这边就开始了买股票抛油。短短十几分钟之内，就这个玩家拿到了超过1亿美元的利润。那不是说有监督中心吗？那这是不是涉及到提前泄露消息这种非法操作呀？人说没事儿。为什么？那委员会现在人也不齐，好像应该是5个监督委员，现在还剩1个人，就空缺4人，就那一人，我估计也都是资本利益集团的，没事儿。啊，我们认为这没什么不正常的，那个曲线都被人家给留下来了，大家老盯着原来选举那拜登曲线，这曲线得没人留着呀。这种公开的腐败，这种赤裸裸的内部交易，就这么光天化日之下硬干啊，就这么硬干。所以说是不是操弄股市啊？那说说这一下那怎么着了？7:04发的帖到7:10，标普500立刻就都知道信儿了。你想，你放了有5分钟吧，标普500飙升了240点，市值增加了2万到2万5千亿美元。27分钟之后，伊朗方面集体出来断然否认了川普的所有说法，没有任何接触，没有谈判。那结果呢，十几分钟以后，标普500又下跌了120点，市值立刻蒸发了1万亿美元，也就是不到这1个小时，标普500的指数上下浮动超过了3万亿美元。大早晨起来就这么玩啊，就这个资本利益集团现在就这么玩弄股市，玩弄市场，玩弄投资人，这非常的夸张，这在以前你是很难见到这种壮观的景象的啊。所以说现在呢，那这帮股市玩投资的这帮人全傻了，那你也没有内部消息啊，现在都是4个字，惊弓之鸟，现在只能是敏感，谁也别睡觉了，那一旦有什么事儿，跟吧，往里砸吧，要不然一眨眼的功夫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所以说现在啊，这是住在美国股市包括在油市里边打滚的这些弟兄们啊，祝大家好运吧。那怎么办？那下边说说以色列，以色列怎么想的呀？你川普来了这么一出，内塔尼亚胡召开了紧急内阁会议，什么概念？内塔尼亚胡自己并不知情，部长们事先也不知道要干嘛，糊里糊涂的半夜都给叫起来一块开会，就川普搞的这一出，大家谁也不知道。 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两个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担心川普可能会达成一项远未达到以色列目标，包含重大让步且限制以色列在未来对伊朗进行打击的协议。你不能替我做主，我每年打一回这件事儿，你不能说了算。所以说之前那什么15条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老内根本不知道。内塔尼亚胡表示，决定战争何时结束的不是美国，而是以色列国防军何时宣布战争结束。要不是说，你说这梅老大当他，伊朗说了什么时候结束我说了算，以色列说了我也说了算，完了。然后以色列就有小动作啊，在川普宣布完了整个那个帖子五个小时之后，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又做了一个报道，以色列袭击了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和西南部霍拉姆沙赫尔的两处能源基础设施。在伊斯法罕的天然气大楼和天然气的减压站遭到了袭击，部分设施和周边住宅受损。在那个霍拉姆沙赫尔的有一个天然气管线也成为了袭击的目标。哎呦，这川普说不让打，这怎么又干？哎，跟大家说清楚啊，擦边这两个啊，这俩能源基础是把旁边的住宅、旁边的房子都给炸了。现在这两个能源基础设施都在运行，没有人员的伤亡，就擦了个边，哎，他敲打了一下。然后伊朗方面也表示，以色列空袭在昨天21:08击中了布什尔核电站附近的区域，也没有造成任何的损毁和人员伤亡，没有对核设施本身产生影响。以以色列的杀法和准度，能搞出这样的打击来吗？三无什么情况？他故意的，给谁看呢？他不是给伊朗人看的，伊朗你只有被炸的份儿，我给你看什么？给川普看的。我很不高兴，你不是不让打吗？我在边上我炸几下，你掂量着办。那伊斯兰革命卫队就不干了，我要对以色列和海湾国家的发电厂进行报复性打击。但一看呢，也没炸坏，哎，都是擦边。结果他的无人机攻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的燃料储罐，打出了一场大火，现在还在着，现在还在着。哎，你比划了一下，那我也比划一下。所以说你就知道以色列现在这种冷眼旁观的这种态度啊，你想跑好，我在这儿用几个擦边球提醒你一下啊，这事儿呢我说了算。说到伊朗方面，伊朗方面也有强悍的呀。那说伊斯兰革命卫队这里边的司令叫雷扎伊，在伊朗现在这波人说了算啊。他说美国他给画出道来了，美国必须满足五个要求，否则的话拒绝停火。还是那五条，关闭波斯湾所有军事基地，赔偿所有的损失，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和通行权，我要收费，我要设卡子，你得认。第四，取消对伊朗的所有制裁。第五，提供国际保证，尊重主权，彻底结束美国干涉伊朗内政。这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这帮军头人家画出的这个道啊，提出了五个条件，你看着办吧。所以说要不然不结束啊，你看了没有，这两边狠人啊，以色列狠，伊朗也不怂。那说说伊朗方面的新闻呢，伊朗呢任命了前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指挥官叫巴格尔佐尔加德作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长啊，前两天说的那个德干那大概还不成啊，委派了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也是个强硬派啊，这个是由穆杰塔巴提议的，然后由佩泽什吉安啊宣布的这个任命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他原来干嘛的？他原来是内政部的副部长啊，还是什么这方面的一个职位了啊？这也是一个强硬派，一个军头了。然后川普这边呢，他真的是公布了，他正在评估伊朗议会的这个议长加里巴夫，他瞅这人挺顺眼。 他认为这是一个未来的谈判对象，也是伊朗未来的领导人。美国和以色列媒体都做出了这方面的报道。白宫人士认为他具备合作和谈判的现实可行性。尽管呢，这加里巴夫前两天嘴没闲着，一直放狠话，白宫他们认为这人还成。这什么情况？伊朗媒体讲呢，说你这是故意散布假新闻，是为了让我们暗杀这位议长加里巴夫，在我们内部制造混乱，制造分裂。弄不清楚啊，川普说的那个人是这个加里巴夫吗？咱们有待观察。如果这两天这个人真的是去了巴基斯坦伊斯坦堡和万斯去会谈，那大概就是他啊。那个川普可能是说的是实话了，那个现在不知道啊。来吧，这是前面的新闻，下边给大家报告一下这场经济浩劫，咱们看现在情况怎么样。这不是一个月挺火吗？现在呢，这是好消息啊。现在收在哪儿了？布伦特原油是95.47，这可以了，这一下跌了 4.76%， 这个可以了啊。这个昨天大概是100以上吧，这个跌下来了。美国的 WTI 原油跌了 3.61%， 现在是它还差一点时间还走呢啊，是88.98，大数89，见8了，这可以了，下来的不少啊。然后说到那个迪拜的呢，迪拜是140多啊，他那个还在高位。说说股市，股市呢现在都开门了。美国的盘后期货道琼涨了300啊，标普呢是涨了36，现在道琼是46000多，标普呢还不到6600啊，6590多，还在这苦苦挣扎。日本大涨，日本涨了1300吧，涨了 2.45%。香港也涨，涨了不到90点。然后上证呢也涨，涨了 1%， 现在是3919。还行啊，今天呢大家听了那一个月的挺火，觉着有盼头啊。这你看韩国呢，韩国今天也涨了 2.3%， 涨了127点。啊，这个网页呢咱们都留着啊，咱们再看。说到美国的债市，现在应该是到时间了吧，应该差不多啊。我看一下债市。债市十年期的是收益率下降了 1.02%， 现在是4.35吧。还行了，离那个4.5远多了，原来4.5是危险线嘛，那天都到4.4几了，现在回到了4.35，这也还凑合了。三十年的呢，是那天是5是危险嘛，现在是下降了 0.57， 现在是4.91，也下来了啊，也下来了一点。所以说现在川普这个操作，应该说整个的情况啊，这个没他想的那么多，第一时间都掉到80多美元一桶，现在呢还是回去了。随着那等着吧，如果真的在巴基斯坦有谈判的话，大家认为那这场战争结束在即，那市场信心还会进一步的增加。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全世界的灾难就是氮肥，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化肥也不让过，俄罗斯呢也暂停了硝酸铵的出口，中国呢也把氮钾混合肥和磷酸盐也都禁了。那现在美国玉米氮，美国种玉米老多了，它的氮肥4月中旬之前必须下去，下不去的话今年的产量就完了。孟加拉的水稻插秧工作现在正在进行，现在正在等着氮肥，望眼欲穿。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食品价格上个月就涨了 0.9% 了，世行的估计，化肥价格每涨 1%， 全球的食品价格就会上涨 0.45%， 这涨得不多呀。尿素价格现在已经涨了 30%-40% 了，您把那个1对 0.45 把 0.45 乘个30-40，您说现在涨了多少？整个的种植窗口期就是现在，你这战争不打完，连美国自己啊，整个的种植各方面都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啊，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啊。说说海峡，海峡人家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呀。 人家说没封闭啊，你要说开放也没说开放，干嘛呢？设卡子收费，特许通道，一艘船呢收200万美元，然后给我折算成人民币付给我。人说你怎么那么支持中国呀？不是为了支持中国呀，他得拿着人民币到中国去买吃的买喝的，他得买生活用品啊，给他拉去啊，他得直接跟中国，他得过日子呀。另外比特币，拿比特币给我结，因为你给我美元我没地儿搁呀，你可以搁迪拜，迪拜都让他给炸成这样了，他全世界没朋友了，弄一把美元我存哪儿？没有办法交易，所以说呢他现在就要人民币跟中国嘛，然后比特币这谁也查不到，他现在来这套啊。那现在呢他这个制度都已经搞成什么了，运营商他们搞了一个指定的中介机构，伊斯兰革命卫队搞的啊，然后提交你们完整的文件，国际海事组织的编号啊，所有链所有权的链条，货物清单，目的地，船员的全部的名单，给那个中介机构报，然后这个中间商呢把这所有的东西都转交给伊斯兰革命卫队霍尔木兹的司令部进行制裁筛查，货物排列检查，还得上船检查去呢，以及地缘政治审查，你报的对还是不对。200万美元啊，给我兑成人民币，那就是1500万人民币吧。哎，你给我这个。然后这船通过的时候，伊斯兰革命卫队签发一个通行码和航行的指令，船舶接近这个关键点的时候，然后呢进行它的高频无线电呼叫， AIS 验证和巡逻艇护航，巡逻艇跟着你啊，厉害不厉害？说是护航就是押送啊，每次一艘船就折腾这半天，一次操作这个护航艇跟着你。那过去这24小时过去几艘啊？3艘。现在大多3000多条船还在那儿憋着，还在那儿等着呢。王道不王道，他现在已经成立了一套办法，人家以后就准备这么过了。那你船不说了，咱俩一个月停火吧，那这事儿呢？这事儿取消一个月还是怎么着？还是让他实行啊？如果你那儿不炸他了，他也不打你了，这儿还照方抓药，你川普怎么解释啊？那现在呢？有朋友问，那现在最依赖海峡的国家啊，我查了一下啊，这是有这个英国海事组织的排名，依赖的程度最依赖日本，也不像川普他们说的90%了，是73%。老二谁啊？韩国70%，老三谁啊？台湾60%，巴基斯坦60%，那再往后呢？中国45%，再往后呢？印度42%，然后再往后泰国35%，新加坡30%，马来西亚30%，菲律宾25%，印尼25%，越南20%，意大利15%，西班牙15%，美国2%。依赖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谁着急谁知道啊，这是目前的情况。说说各界的反应，出来一个大的争议，德国总统施坦因迈尔老头突然跳出来了，异常严厉的批判美国这场战争，说你是违反了国际法，在政治上犯了灾难性的错误，要求捍卫国际法，和美国政府保持更大的距离。是啊，德国总理梅尔茨是和美国是和这场战争划清界限，但梅尔茨可没说美以这次行动违反了国际法，你这怎么回事啊？你这美德国总统怎么突然来了这么一套啊？施坦因迈尔呢，他是原来舒尔茨他们那个党的啊，他是社民这是社会党的吧，社民党的，哎，他是左派啊，他突然来了这么一套，他说我们不能无视国际法，结果他这套说法引起了基民盟，也就是梅尔茨他们这个党的猛烈的批评，说你这怎么回事啊？说我们现在正在联邦政府正在评估审核这场战争到底是不是触犯国际法，还没有结果呢，哪 哪儿都不挨着呢，结果你作为一个这么重要的职务，德国的一个形象，你直接代表国家来表态，你这不是给惹祸呢吗？啊，一下就跟他急了啊，很不妥啊，很不妥，这个是不是违反国际法？这个事儿你不能给下结论，对吧？你有这个说法，你可以调查嘛，对吧？有一个专业机构，各方面认为哪条哪条确实不对，这可以。你不能一下作为一个国家总统说这个，我还没有看到，包括习近平好像也没有这么说，啊，他们也没有到这个地步啊。这是左，然后还有右。《纽约时报》的报道，沙特这王子萨勒曼敦促川普部署地面部队，夺取伊朗的关键能源设施，推动德黑兰的政权更迭。说到这场战争，仨推动者，这几家媒体都报了啊，当然内塔尼亚胡肯定是第一了，第二竟然是默多克老头，福克斯的老板，福克斯是川普的党校啊，二十多个福克斯的主持人都进入了川普内阁啊，啊，当检察官的什么的都有啊，那是他的党校发源地啊，默多克要求大，然后就是这萨勒曼王子，他们在战前一个月就多次跟川普联系，推动川普干，到现在打到这儿了，一看川普有点战意有渐退呀、啊，这萨勒曼又来了，干呢、啊？这整啊？这怎么回事？别跑啊！所以说，那边的德国总统，这边的沙特王子，要了命了。说说美国民众的反应呢，路透社和易卜索最新的一个民调，川普的支持率又掉了4个百分点，上周说他还有40呢，6-4，现在呢掉到了36%。大家为主要什么呢？你当时竞选的时候主打三件事儿，一个是降低物价，保证不让美国卷入任何一场战争，削减国家债务，这是川普的三大政纲吧。结果现在呢，这油价还能看吗？涨了40%，而且主动冲进了和伊朗的战争，是你主动的，而且美国的国家债务破了40万亿，你哪个兑现了？所以说老百姓现在是有些说法的啊。那说说中国呢，中国